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号白罗斯军队突然展开大规模演习，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回应，白罗斯武装部队如果加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几乎已经准备妥当。近日有消息指出，有631枚战术飞弹是从白罗斯境内射向乌克兰，最后一次的发射日期为5月3号。当日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迪姆钦科表示，乌克兰不排除俄罗斯联邦可能在某个时间点利用白罗斯的领土、白罗斯共和国武装部队来对付乌克兰。因此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已经加强对白罗斯边界的防御。据外媒报道，白罗斯监测组织白罗斯古运的报告显示，至少有631枚飞弹是从白罗斯境内射向乌克兰。为了隐藏飞弹路径和类型，所以发射的时间以晚上或者乌云密布时居多。3月9号发射35枚飞弹，4月1号发射56枚，覆盖了俄军在撤离乌克兰领土的范围，最后一次是5月3号。白罗斯古运表示，这一切都是在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允许之下发生的。他和普京一样是战犯，应该好像所有犯下战争罪的独裁者一起受审判。4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布第六轮制裁俄罗斯措施，其中包括此前争议巨大的石油禁运，并将会在6个月内生效，今年底之前淘汰俄国精炼石油产品。视频人览述认为，随着白罗斯越来越深感卷入乌俄战争，西方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力度不断地加大，以及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多的进攻性武器，乌俄战争对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冲击会变得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加入对俄罗斯制裁行列的呼声和压力也都会变得越来越大。北京在乌俄战争当中玩弄两面三刀手法的这个把戏将会越来越难以继续下去。4号，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突然跳出来罕见批评中共的封城政策，然而文章先是发出没几耐，胡锡进就自行删除文章。据悉，胡锡进目前就住在高度封控的北京疫情重灾区朝阳区，当日他发文说，防堵疫情的目标就是保生命安全和保经济少受损失，一旦抗疫付出的经济成本比疫情传播对经济造成的打击重要大，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清零固然重要，但只有成本可控的清零才有意义。如果北京用这一套收拾不到 Omicron， 它还是进一步传播开了，这样我觉得北京人要接受那一个严酷现实，国家亦都要接受，中国不能用不断封城、切断中国地区之间的人员联系来维系病毒的低传播，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将会比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看到的疫情失控后果更加严重。这一篇文章发表几个钟头之后，突然从胡锡进的微博上消失了，连转发的国家大陆传媒亦都全部删文，而且当时他曾经转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令毫不放松坚持动态清零的新闻报道，并将评论区亦都关闭了。不少网友涌入其他文章留言，要胡锡进解释为什么删除文章。有网友说，这个是胡编自己，亦都身在中共粗暴清零政策的铁拳下，受不住出来发发牢骚，想必受到上面警告赶紧删除。老胡没料到终究他亦都逃不掉兔死狗烹的下场。有外媒评论，昔日胡锡进闹美欧、台湾和香港，对内鼓吹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却是两面人，可能引火烧身。他去年8月曾经自言，想想自己多年来讲过多少不严谨的说话，下一个社会性死亡的会不会就轮到老胡我，想着想着我就瑟瑟发抖起来。他是爱国爱党的跳梁小丑或者大奸，始终就等着看事态发展验证了。除了大五毛胡锡进，当日一个家在上海的铁杆支持中共防疫清零的小粉红，此前曾经大赞中共军队进驻上海，专批评那些对清零不满的受到伤害发出反抗声音的网民， 估唔到而家铁拳砸到自己头上，因为佢同丈夫被测出阳性，而佢六个月大嘅孩子系阴性，全家被迫离开住所。佢亦都喺网上开始抗疫求救，但下方嘅网友回复却冇一个表示对佢嘅同情。不论系大五毛、小粉红定系普通百姓，喺中共暴政之下都无一幸免。有网友话：防民之口甚于防一切。共产党最怕呢14亿韭菜边一日醒咗，一边灌迷魂汤，一边硬隔离。消息人士话，马斯克喺完成对 Twitter 嘅$440亿收购之后，预计将会担任呢一间社交媒体平台嘅临时行政总裁。CNBC 报道，5号提交俾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嘅文件显示，马斯克从朋友同其他投资者嗰度获得咗大约$71.4亿嘅承诺，以收购 Twitter。Twitter 目前嘅行政总裁阿格拉瓦尔喺去年11月。啱啱从 Twitter 嘅联合创始人兼 CEO 多西手中接过掌舵，预计佢将会继续留任，直到公司完成向马斯克嘅出售。据路透社报道，阿格拉瓦尔上个月喺全公司会议上告诉员工，喺马斯克嘅领导下 ，Twitter 嘅未来系不确定嘅。当被问及该公司是否允许川普喺马斯克接任时重返 Twitter 时，阿格拉瓦尔表示，一旦交易完成，我哋不知道平台将会往边一个方向发展。阿格拉瓦尔曾经表示，佢将会专注于扩大 Twitter 嘅日常活跃用户群，并为客户带嚟新产品。喺公司最新嘅收益报告当中 ，Twitter 表示其可货币化嘅每日活跃用户达到2.29亿。比去年同期增长 15.9%。 据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马斯克最近在投资者面前演讲，他根据对 Twitter 的分析给出了财务预测。马斯克告诉投资者，他认为 Twitter 的税息折旧和摊销前利润率太低，而且该公司有太多工程师做得不够。 CNBC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说，马斯克还承诺让公司成为人才的磁铁。根据芬兰及瑞典传媒报道，两国可能在5月16号那个礼拜递交文件申请加入北约，并获得美英两国承诺，如果申请加入北约，在等候取得正式会员资格的过渡期，如果受到俄罗斯威胁，美英将会给予安全协助。位于俄罗斯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芬兰，为了在俄罗斯和欧洲北约之间取得平衡，一直奉行中立外交政策，但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近日民调显示有74%的芬兰民众认为俄罗斯是头号敌人，68%的民众希望芬兰尽速加入北约。随后芬兰国会以113-12票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加入北约的议案，而瑞典亦都有过半民众赞同加入北约。瑞典政府就向芬兰表示，希望两国能够同一日申请加入北约，经两国领导人协商之后，决定在16号当周递交申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热烈欢迎。由于普京曾经多次警告威胁，如果这两国加入北约，将会产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俄罗斯将会在其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核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因此两国担心提出申请之后但尚未正式获准入会的灰色期间的安全问题。4号瑞典外交部长林德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之后，向瑞典电视台表示，美国准备提供两国多种形式的安全承诺。同日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亦都表明，芬兰或者瑞典不管在申请加入北约过程当中的任何阶段，如果受到攻击，英国会提供安全协助。此外，据韩联社5号消息，韩国国家情报院代表韩国作为正式会员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成为首个加入该机构的亚洲国家。另外，泽连斯基和格鲁吉亚总统加里巴什维利证实，两国已经向欧盟提交了入盟调查问卷，希望欧盟能够尽速审议，在今年6月的欧盟峰会上给予两国欧盟候选国地位。北韩4号成功发射一枚缩短射程的洲际飞弹，然而北韩官媒却极罕见地只字未提试射一事，这个不寻常的行为及背后原因引发外界关注。 据韩联社报道，经韩国军方研究判断，当日中12点，北韩喺平壤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火星15洲际弹道飞弹，飞行距离大约470公里，高度大约780公里，速度系11马赫。期间，北韩仲刻意提高仰角，以缩短其实际射程。以往北韩成功试射之后，往往会喺官媒上发布消息同相关报道。但今次任务结束之后，包括劳动新闻、朝中社在内嘅官媒一片沉寂。而此前，北韩通常喺试射失败嘅时候不加以报道，譬如3月16号发射疑为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飞弹时发生爆炸，第二日就不见官媒报道。今次试射不仅成功，发射嘅仲系具有重要意义嘅洲际飞弹，官媒嘅沉默实属罕见。韩联社认为，北韩今次试射可能不仅仅系军事挑衅，而系涉及侦察卫星嘅研发行为，然而未能取得预期成果，最终就未加以报道。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表声明，北韩今年频频试射飞行武器，近年至少发射3次洲际弹道飞弹，明确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嘅决议。凸显该国非法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对周边国家及整个地区构成嘅威胁。美方立场系同国际社会同声谴责，呼吁北韩停止挑衅，并参与实质性对话，并重申美国对日韩嘅安保承诺固若金汤。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